可以光芒万丈，可以一路逍遥，
可以中心 C 位，也可以边边角角，
不为生活，无关岁月，一起听姐姐的一万种选择。
大家好，这里是姐姐说，我是小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尚雯婕。之所以想要聊她，是因为前一阶段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我就比较集中的查阅了一些尚雯婕的资料。那结合她自从2006年因为参加超级女声出道以来，至今其实已经有18年的这个成长变化了。那在查阅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会发现无论是从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层面，还是个人成长以及自我实现方面，其实他都以一种非常具有主动性和行动力的方式，自己成就了自己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也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启发性的成长样本。所以呢，我想或许这些都可以为我们正在聆听的各位带来一定的启示。那为了更好的聊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尚雯婕的深度的歌迷，他叫老白。我们请老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白，职业是一名新媒体从业者。我是尚雯婕大概从06年开始的那种骨灰级粉丝吧，应该说。所以说机缘巧合，我在小红书上面正好碰到了小树跟我聊起这个事情，于是便促生了这么一期的交谈，也是希望跟大家能有一个友好友善的交流。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要感谢尚雯婕哈，让我们认识。我在查阅尚雯婕的资料的过程中，那就非常自然而然地关注到了老白的一些视频。那这些视频它是一个系列，目前是一共是8期。那在看的过程中，我一看这个就是一个持续观察深度了解的这么一个歌迷，就是对我来说这样子的一种样本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他的诚意不只在于态度上，而在于他花了漫长的18年来持续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他能够深入其中谈到他音乐里头的无论是作词作曲还是编曲甚至唱法上的很多的变化。那这个对于一个普通的观众也好，或者是一个喜欢尚雯婕的听众也好，其实我想都是非常的难得的一些分享，所以就非常冒昧的联系到了老白。那我们就从这个老白的故事讲起啊。你刚才也提到了在2006年超女的时候就关注到了尚雯婕，其实我还蛮好奇的，说那个时候因为整个超级女声她不管是哪一个人吧，她其实体现了一种非常多样的女生的样貌吧，不管是唱歌的方式还是她们造型的甚至个性上的方式，你怎么会钟爱尚雯婕？
06年那会儿夏天的时候嘛，正好是超女第二不能说第二届，应该说是06，对，是的，其实它是第三届的，因为第一届的超女其实它是地方台所举办的，一直到05年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他们那一届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举办。然后到了尚雯婕、谭维维、刘力扬这一届的话就是第三届了。06年那会儿我大概14岁的样子，我在电视上偶然之间看到了尚雯婕在唱莫文蔚的那首《爱》。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脸上散落在风中的一阵发喧哗的
我就觉得这首歌被他唱的还蛮好听的。因为当时莫文蔚的爱那首歌他拿下了金曲奖的歌后嘛，我觉得莫文蔚的那个版本的话跟尚雯婕的这个 版本的话，它是有很不一样的演绎方式的。当时觉得尚雯婕的这种演绎方式还蛮独特的，很喜欢。然后我就拿起我妈妈的手机给尚雯婕投了一票，因为我是湖南人嘛，本来就看湖南台的节目很早，所以说对于这种短信互动投票这种模式并不陌生。当时尚雯婕在比赛里面的形象是那种白领高知，他自己是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法语系，对于当时我这种学生党而言的话是很向往的，可能都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憧憬。朋友们同学们，哎，听到，哎，你喜欢超女里面哪个？我说我喜欢尚雯婕。哦啊，你喜欢那个高知分子啊，品味可以啊，其实觉得啊还是有一点面子的。
嗯，
真正要说到我成为尚雯婕真正的歌迷开始的话，应该是从他发的第一张 EP， 那张 EP 里面收录的歌曲的话也都是跟经纪团队给他打造的那种文艺青年的风格相关的。这个赛后的这个持续曝光是不是这一块做的还蛮到位的。
嗯，
算是一种不从众心理吧，那个时候年轻人总会有点勇敢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物这种心态，
个性化，
对，热门的冷门的都会听一听，就很合自己口味的才是比较喜欢的。
我们在那个年龄其实一般都是模模糊糊的开始有一些就是想要不断的确认自我的过程，所以我听你讲的过程中会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投射嘛。那个时候表达喜欢的方式一般会有哪些呢？
当年的话，因为我在歌迷群体里面应该算年龄很小的那一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那种哥哥姐姐们基本上都是70后80后这个年龄段的，然后他们可能工作了之后就有一些时间嘛，他们就会在周末的时候自发的组织那种应援团，然后就自己做那种物料灯牌海报什么的，然后就去尚雯婕路演现场去支持他。这也是当初最开始的芝麻群体的前辈们在做的事情。
你的方式是什么呢？
当时我的方式可能就是在网上给他做做数据，歌迷会还有团购他的专辑 EP 这些东西的，因为当时还蛮多出那种实体碟啊实体书这种东西的，当时零花钱支持他一下还是可以做到的。
嗯，这种表达喜欢方式的快乐对你来说它都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你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物品叫实体书。
对，是的，因为尚雯婕她其实是有出过目前来算的话应该是三本书的。尚雯婕她自己也是有过当翻译的经历嘛，然后也有自己当白领啊还要去游学的经历，所以说她正好这三本书就是分别对应了他不同的这个经历。最开始是他游学的一本书，然后他第二本书是他自己翻译的一本小说，他的第三本书就是他的白领阶段的一些这种感想和分享心得。当时可能物料不会像现在这种视频图片什么的满天飞，所以说当时基本上我们能够拿到的东西也就是他的一些实体专辑实体书这些东西。
嗯，你看正因为这些资料特别的稀缺，而你们又因为喜欢其实都第一时间有购买，我想那个时候无论是一张实体碟还是一张实体书，可能拿到手的那个珍贵的感觉要比现在会更强烈一些。所以也蛮好奇，就是当你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个 CD 也好书也好，就他们有哪些东西会给你带来新的思考或是新的发现吗？因为那个首先是我在你的视频里头有看到你其实对他的音乐的解读理解是很深的，在一个他的那些书其实还蛮私密的，有的时候感觉像在偷看人家的日记一样，所以不知道你作为听众和读者在拥有了他们之后 自己跟那些东西的一个相处方式是怎么样的。
我会作为一种理解他的听众或者是读者的身份来思考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年轻一点的朋友知不知道光驱这个东西啊，因为这种 CD 啊 DVD 这些东西他们都是想要从电脑上面读出来的话都是需要用光驱这个电脑配件的。我们当时拿到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其实我们会有一种仪式感，先把碟放到光驱里面，哎，点开播放器，然后我们再拿起歌词本，一般专辑里面都会有歌词本，然后就会以听音乐然后看歌词的模式在这里欣赏。包括歌词本里面很多这些作词作曲编曲还有制作人还有幕后的一些器乐的一些老师啊什么的，这些名字其实我们一看都会觉得哦，好熟悉啊，原来这首歌它的背后的故事是有这么多的专业人士在撑着的，它并不是单独的一首歌这么简单，它是所有人的心血凝聚成的。
对，
所以说后来我进入到媒体这行工作的时候，我其实我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敬畏心其实是还蛮有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做幕后的嘛，就是我会觉得啊，我好像终于从那个听众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幕后工作者。
嗯，那书呢？
书的话其实会更加的偏向于尚雯婕自己的故事。像尚雯婕之前她游学在欧洲那边游学的经历的话，也会让我们有些思考，诶，这个地方原来尚雯婕也去过什么的，是不是有机会将来自己有了旅游的经历也顺便去打卡一下当年的这些地方。说到这里我还要聊一个额外的事情，是以前有些这种歌手的专辑嘛，他们的封面可能就是在一些这种著名的景点去拍摄的嘛，然后我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这种专门去找那个地方然后拍一张动作相同的这种照片的这种打卡照这种行为。
你在读他的书的过程中会对他有新的发现吗？
会有，比方说我们可能在媒体上面看到尚雯婕他的外表是比较高冷比较冷艳的这种形象吧，但实际上他书里面最开始的形象其实是更加偏向于06年那个时候他最开始参加超女的时候那样一个平凡的女生的这么一个形象。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其实不像是如今的这样一个女王范儿的这么一个人，你会觉得哎，其实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她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然后她在书里面之前还专门有聊到一集是我至今还记忆深刻的，是他说欧洲那边的那种甜品特别的甜，那个巧克力泡芙什么的，说10欧元一个。我一直记得这个东西，他说吃了那个东西之后好像是可以做到一整天不吃饭的那个热量。这个是我一直记忆深刻的事情。
嗯，其实因为那些书我有一些也看过，发现他好像其实从小到大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那这种想法一方面可能会让他感觉到孤独甚至不被理解，但另一方面他好像一直还蛮坚持自己的想法的。比如说他有提到他并不是很喜欢过节嘛，特别是可能不喜欢过生日也不喜欢过春节，他喜欢自己相处之类的。就你会看到他对很多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小事儿都有自己的反思，包括他好像不喜欢大家赶潮流嘛，也写过类似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跟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是有关的，因为尚雯婕他是父母离异这样一个家庭，然后呢很早就把他放在了那种学校寄宿的生活， 所以说他很小的时候其实就要学会生活独立，然后把自己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这种所谓物欲吧，把它给压制下去。
嗯，你是这么解读的？
对，是的。
特别有意思哈，因为那个在读这些文字资料的时候，我反而是切入的角度跟你略有不同。我会看到说，虽然不管是因为家境也好，就周围环境吧，让他处在了那样一个环境中，但他恰恰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独立思考，而且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并没有去人云亦云，并没有去随大流，并没有去追求或从众。其实我们如今看来呢，对于一个人成长来说，不管处在任何的年龄阶段，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坚持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日后会成就你就是你。
我记得他那个时候他还被周围人说自己像外星人
哦，
但是我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因为因为他太不一样了呢，所以说在周围人看来他其实是有点像异类，像鹤立鸡群里的那只鹤一样。
嗯，
所以说周围人会对他有一种天然的敌视什么的，我会这样觉得。
嗯，其实咱们说的抽象一点，就是一种自我的觉醒嘛。他在上学的时候就在经历各种外界的评价，所谓的杂音嘛。那有的人说你这样，有的人说你那样，有的人说你这不好那不好，有的人说你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可是你看，无论是上学的时候还是后来来到了音乐界，其实这种声音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这种声音它可能是在评价你的样貌，可能是在评价你的穿搭，可能是在评价你的音乐，可能是在评价你的性格。总之，人们总能对你品头论足，但是他恰恰是在从小就在经历这种杂音的过程中，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这个是我读他的文字和看他这一路成长的过程中非常感动的一点。
嗯，是的，关于你小树说的这点，其实我很赞同。就是他好像是很早就已经经历了这种所谓的周遭的各种声音，就是赞美或者是批判什么的他都听过，所以说反而造就了他很淡定的这种性格。
当你知道他是连着参加了三个赛区，最终出现在超女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就是这个行为对你来说，你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吗？
我会觉得它好拼啊，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以一个学者的角度在参加这个比赛一样。
哦，
因为可能一般人来说的话，可能碰壁了一次就不会再，就很少会再碰壁第二次。而他是碰了第三次之后，他还愿意，他才还继续待在这个舞台上。我会觉得他很坚韧。
嗯，
就是他可能是那种什么呢，我认定了一个事情，那么我就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哪怕有艰难险阻，但是我做了我才不后悔。
嗯，
对，就当时他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想法的话，这种言论对于当时的很多都市白领这种人群的话，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励志的作用的，包括对于学生来说。
哦，
所以他当时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多了一大批这种都市人和学生粉的原因就是这个，因为可能很多老师都会拿他的例子在学校里面跟大伙宣传啊，这是个励志偶像。
哦，这个故事我是头一次听啊，就是这个角度。
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当时我的学生时代的一个老师是有专门，在简报上面去聊过这个事情的。他会把一些简报什么的分享给我们看。他说：“哎，你们看这个，超女尚雯婕啊，她参加了3次比赛，最终还夺得了冠军。你想想看，你们很多时候，做错题目什么的，你做错了第一次，做错第二次什么的，你们要多多思考一下。这个题目错了不要紧，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研究透了。”把这个题目给吃透了，你才能够，拿到这一题的分。
其实这里头有一个背景，也是跟我们听友分享一下。因为首先，2006年参加超级女声的尚雯婕只有24岁，其实也就是一个大学生刚毕业的年龄。再一个呢，她先后参加的3个赛区分别是杭州、成都和广州。另外呢，她参加这个比赛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她正在上班。所以他是利用假期偷偷去参加的，他并没有告诉自己的亲人，也没有告诉自己的朋友们。而且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他平时是工作在上海，那他无论是从上海去杭州，去到更远一点的成都，去到再远一点的广州，其实首先是要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再一个这里头会花掉很多的钱，因为这个来回的交通也好，酒店也好，都是开销。后来他在他的博客里头也有提到，说那个时候其实是花掉了他很多的积蓄。当然，他之所以如此的执着，是因为他真的非常喜欢唱歌。他说，他上学的时候就可以在操场上唱歌，在寝室里唱歌，在很多地方都唱歌，所以或许唱歌也是他一个很好的去跟自己对话，或者是抒发自我情感的方式吧。
是的，据我所知的话，是他的老板，他比赛时期他的老板，其实这个老板的话，在今年浪姐的片段里面有出现过，这个老板其实后来成为了他的好朋友，这位老板姓黄，喊黄女士，这位老板给了尚雯婕非常多的自由时间，让她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尚雯婕才拿着自己的积蓄和家里人的一部分支持，然后才去不断的辗转在这3个赛区，才完成了最终拿到冠军的这么一个途径。可以说，我们歌迷们也对这位黄女士还蛮尊重的，算是，她真的算是一位很好的贵人。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他这个音乐之路哈。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这个真的是很无知啦，也是向你请教。就是因为他比赛刚结束不久，他就跟天娱解约，然后他的下家找到了华谊，而且这个解约是其实承担了非常高的赔偿金额呢，是800万。
对，800万。
所以就是你了解其中的，就比如说他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他的下家又选择了华谊？
好像是因为天娱想，还是按照自己的模式想打造尚雯婕，但是其实那是尚雯婕不喜欢的模式，就是因为当时的天娱在05年签约了一大批05超级女声之后的话，他们对于06年的超级女声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自己的一套看法的。但是我们前面也聊了，尚雯婕是一个自己有自己主见的这么一个人。你别说06年，对于现
现
在人
在
来
也
说，
是。
800万也算是一个很高的数目了。
而且他在比赛刚结束嘛，还没来得及挣钱呢。
对，是的，当时还没怎么赚钱呢，就先赔了800万。
那我们时间来到2007年，就是比赛结束的第二年，因为其实06年 总决赛的时候已经进入九月了，那后来2006年也就几个月的时间，时间很快来到了2007年，他当时是25岁嘛。其实2007年他在音乐上的发表还是蛮多的，等于是出了3张专辑，那包括就是一张 EP 梦之浮桥，还有2张个人专辑。
对，是的。
其实这个成绩是等于是趁热打铁哈，非常的非常勤奋的出了这个成绩。你对这3张专辑的印象是怎样的呢？
在当时的我的年龄来说的话，对这3张专辑真的是非常钟爱，因为它记录了尚雯婕最青涩的那段时间。因为这3张专辑的风格其实都比较的文艺青年化，
小资，
它会有很多的这种文青的巧思在歌词和旋律里面，
甚至包括整个的视觉造型哈。
对，是的，它的整体效果对于华谊的这种幕后打造来说的话，真的算是一个很高的这么一个整体水平啊。对，是的，包括让他去欧洲那边拍摄 MV， 还有让他去接那种洋酒的广告什么的，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歌手而言的话都是还蛮不错的待遇。而且在当下那个环境的话，他出这些歌曲的话，是比较吸引最初的那批粉丝的。
对，而且你看，就大家往这个方向去包装他，其实可能有一个前提是，一个是他当时已经是一名白领，而且刚好是在外企上班，同时又加上他是法语系毕业的，还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所有的这些可能他会为我们带来一种想象，就跟你14岁那个想象可能接近吧，就是我们会把他朝那个方向去想象。
对，
大家别忘了2007年的时候其实是有大量的口水歌的，包括一些就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都市情歌，
就是下沉市场。
对，其实当时整体是这样一个环境，而他的这些专辑我们可以看到，他甚至有一些作词直接就是用外文嘛，然后像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在梵高的星空下，就这个专辑名本身他用了梵高这个元素吧。
对，
所有都带大家去往一个比较文艺的想象空间中，
直接就拿梵高的那个名画直接在这里当专辑名称嘛。而且很多文艺青年对于欧洲啊什么的他其实都有一定的那个幻想的，然后在梵高的星空下，他的幕后的团队的话，他其实是有我记得是有孙燕姿的老师李思松、李伟松这两兄弟的，所以说他的路数其实是很打文青群体的这种。
其实对于那个个人 EP《梦之浮桥》，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因为一直有一句流传很久的一个话叫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讲话，好像就来自那张 EP 是吗？
对，是的，这句话我记得是作词人文雅写的。然后当时是作为 EP 的封面的 slogan 在写在封面上，
感觉
而且这句话其实还蛮戳尚雯婕的这个整体形象的，
是就感觉更像是他个人的 slogan。
对，
这3张专辑的话，你如果请你跟我们分享一首你比较喜欢的，你会选择哪一首呢？
我想一想，我可能会选择， 我如果要选的话，我会选择在梵高的星空下里面的两首歌。
嗯，
这两首歌其实是一个像是双生体的位置，这两首歌分别叫做你。
哎，
然后另外一首歌叫我。这两首歌其实是有点在讨论自我外界的这种关系。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两首歌曲的前奏。对于当下的尚雯婕而言，或者是说对于现在的尚雯婕而言，我觉得这两首歌其实都是很戳歌迷的心态的，就是无论怎么样，尚雯婕还是那个尚雯婕。
哇，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首先我们别忘了，在这个梵高的星空下这张专辑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虽然是由团队打造的，但是当你提到你和我这一组对应关系的话，我似乎看到了，就是好像是延续了他整个音乐创作中很重要的两个点，因为他日后这种音乐的发展好像也一直在朝这两个点去探索。那一个就是向内，对准自我，对自我的整个内在精神世界的各种探索吧，另一个其实就是向外。所以听到这个，
对，是的，
突然觉得好像就冥冥之中埋了很多伏笔呀。
对，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啊，这真的是命运给他安排的。
嗯，
哪怕这两首歌现在可能他都不唱了，但是我依然会觉得这两首歌其实是他非常珍贵的那个时候的一些东西。
2007年他真的好忙啊，除了发了三张专辑，他在2月份的时候还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就是那本《鱼梦平行小三在法兰西》。
对，是的。
嗯，就是关于他，
对，是的，小三儿游学的那本书。
嗯，他为什么叫小三啊？
小三儿是因为据说好像是因为他跟三这个数字是有缘的，包括他的学号，他的一些这种身边的数字什么的都是跟三这个数字相关，所以最后就干脆就这样称呼自己了。包括其实有一个就是歌迷群体里面会过5月23号这个节日，会专门来欢庆一下，因为这天是歌迷们自发组织的芝麻节。在这一天的话好像尚雯婕会专门跑到歌迷群里面会庆祝一下，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的。
嗯，为什么是这一天呢？
因为523就是我爱三儿嘛。对，是的，我谐音梗。
谐音梗。
对，是的。
好可爱，你看好有意思，他自己不愿意过节，不愿意过生日，但是他会重视这个节日哈。
对，是的，就是他其实他是很钟爱自己的歌迷们这帮人的。
嗯，
因为他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知道歌迷们这帮人对他的爱比较无私吧。
嗯，而且从一些采访中可以看到，他其实对很多歌迷的面孔，至少是面孔，是记忆非常清晰的。那
对，
另有一些可能对他们的 ID 都非常熟悉。
对，是的。好像有一个北京的这么一位姐姐会经常出现在尚雯婕的那个线下的路演啊这些应援里面，然后她跟尚雯婕也是多年的好友了。尚雯婕每次好像都会喊他，会跟他打招呼。
时光再往前走一走哈，那到了2008年，2008年有这个奥运会哈，这个是整个全国人民都相当于一个时代印记了。那在这一年，他做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件事情是在3月1号，他办了自己的演唱会。 而且是在北京的北展。另外呢，在当年的12月12号，他是发布了《非诚勿扰》的同名专辑。
啊，对，是的，当时邵文杰他是第一次在《非诚勿扰》，就是冯小刚导演的邀请下，然后因为当时冯小刚导演他正好是华谊的那个签约的导演嘛，
嗯，
所以说他基本上选用的歌手都算自己的同事，
嗯，
然后当时邵文杰也就是看了片花之后才创作出了那首叫《对镜思》的这首歌，
嗯，
当时好像我真的跑去电影院去看了《非诚勿扰》这部电影，
嗯
嗯，我现在我对于电影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当时邵文杰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有点鸡皮疙瘩起来了的感觉，
哦，
就觉得哇，这是我钟爱的那个女歌手啊，她真的就会在大荧幕里面以声音的角色出现了，
嗯，
而且当时还蛮贴合那个，应该是还蛮贴合那个电影片段的，
嗯。所以你对这个作词还是
对，因为当时确实对于他这个创作而言的话，我们会觉得还蛮惊喜的。
嗯，时间来到2009年的话，哇塞，2009年，大家首先是在9月份尝试开始涉足话剧，去演了一部话剧叫《两个人的法式晚餐》，这名字一听也是跟他当时的这个人物形象定位还是蛮关联的。另外呢，其实非常重要的是有两个作品吧，那一个是在10月20号，他推出了自己的音乐专辑叫《时代女性》。另外呢，其实早在1月份的时候他就出版了他翻译的那部作品叫林先生的小孙女。同时呢，在2009年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贵人，应该算贵人，比利时的音乐家尚马龙。关于这个我们可以稍微的展开讲讲。
时代女性这张专辑其实是邵文杰转型的一个开始。
哎，
我记得当时华谊给他打造的这个时代专辑这个企划其实是有点类似于做概念专辑的感觉，
嗯，
就是以三个风格的角度来剖析邵文杰。但是因为邵文杰的这个性格他其实是很相比而言的话他更加没办法用文字来表示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企划其实只有一部分可能算是聊到邵文杰的点，但是也因为这个企划的原因，邵文杰他也流失了一部分歌迷，因为大伙可能第一眼看到那个时代女性的专辑是一个大浓烟熏妆这么一个摇滚女歌手的这样一个形象嘛。这跟之前的文青形象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说邵文杰其实不只有文青的那一面，时代女性的那张专辑最后还是有帮邵文杰拉回一部分新的这种歌迷，
嗯，
会喜欢他唱情歌啊什么的，
嗯，
而且当时时代女性的话它里面有首歌叫什么什么，是吴青峰写的，
对，
就是苏打绿的吴青峰。
在遥远山脉背后，风吹散一
座沙漠。这个其实是苏打绿当时进军内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表现。
你看啊，就是这张《时代女性》，其实论就是个人意义上专辑的话，这个应该算是他的第三张专辑。然后
啊，对，是的。
其实从这张专辑里头邵文杰就开始很多的参与其中了，那他是 自己作词了多少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可能就已经这个个人的主动性开始逐渐的去释放，就不再是说我作为一个被动的歌手被公司打造着，而是说我自己参与其中，开始想要塑造自己的形象了。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据说当时时代女性这张专辑的预算是有点花超了，所以尚雯婕她不得不自己来参与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可以省一点这个成本。
嗯，
这其实也是背后另外的故事，这是我了解到的信息。
嗯，
因为确实时代女性那张专辑的话，你看她的形象，再从企划一些收割什么的，她其实质量是不差的。
嗯，
但是可能有一些歌曲风格跟尚雯婕本身并不是那么搭调。
然后这张专辑就包含了那首。
我想我是
你的女人，对，
是的，其实我来聊一下，我想我是你的女人。其实这首歌好像是某个电视剧的片头曲，就是然后这首歌其实质量这一块的话，是不差的，只是它跟尚雯婕本身的风格确实是不太搭调。
跟人物
形象，因为尚雯婕作为一个大女人这么一个性格的话，她是根本做不到什么我想我是你的女人这样一个以依附的角度形象去对另一半说出这样的一个话的这么一个人。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尚马龙先生哈，其实他的出现好像也是跟这个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一些关系，是吗？
对，是的，尚马龙先生他是比利时的音乐人嘛。
嗯，
然后当时世博会的话，比利时馆，有一首主题歌，这首主题歌叫《我们的歌》。
这
是一首熟悉的歌，有我们共同的回忆。
尚马龙先生他是邀请了之前所认识的，在一个聚会上面好像认识到了尚雯婕，然后就邀请了尚雯婕来唱这首歌，因为他觉得尚雯婕的这个音色还比较国际化，他会觉得哎这首歌还蛮适合比利时跟中国的歌手来一起演绎的，所以说才诞生了这个作品。
嗯，当然后来的故事发展，就是我们会看到其实尚马龙的出现可能对于尚雯婕的音乐发展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吧。
对，是的，尚马龙先生后来参加了尚雯婕好几首歌的编曲，包括像我是歌手那个时候的突围赛，尚马龙先生还专门飞到国内来帮尚雯婕弹钢琴。
2009年1月他出版的这个林先生的小孙女这本译作啊，其实我们搞出版的就会知道，当一本书是一月出版的，可能意味着这本书的翻译和编校的过程是发生在更早之前，也就是发生在2008年。所以这个2008年他自己除了这个参与奥运会举火去，他应该是花了3个月去翻译这本译著。
对，是的，因为好像当时是因为尚雯婕其实是没有太多工作了，所以说就把时间花在了翻译作品的这个事情上面。
哇，你提到这个细节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主动性哈，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可能会有另一种对待时间的方式，就是当没有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就去玩或者什么样，但他好像并没有允许自己就是太多的去停下来，他自己不也提到说工作不多的时候他还考了个驾照吗？好像一直在学习或者一直在创作。
可能他是那种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有点卷，有点卷王的这种一部分成分在。
嗯，
就是他好，他真的是那种学习型那种天赋型学习天赋型选手。
嗯，
他会自己鞭策自己，有一定的这种主观能动性。
嗯，对，好的。我们再来到2010年，那个时候他，大家别忘了他只有28岁，很多人可能说是毕业不久。他在这一年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就是他的事业的一种变化。在这一年的4月23号，他首先是推出了非常有标签性质的一个单曲，是电音舞曲风格的，叫《连卡佛小姐》。6月12号发布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世博会比利时馆的那首主题曲《我们的歌》，而在6月29号，他是发布了当时冯小刚导演的另一部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主题曲《23秒32年》。同年的11月23号，他是推出了他的第四张音乐专辑《全球风靡》。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他这个音乐风格的更加自觉的一种变化。而且在当年的5月，他也出版了《连卡佛小姐》的同名书。那我们就先从《连卡佛小姐》聊起。
嗯，好的。这段时间的话，其实应该算是尚雯婕在急需的找自己定位的时期。
是的。
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毕竟还是一家大公司签约的歌手嘛，他还是会要参与一些这种商业性的这种活动啊。和他那张全球风靡里面收的很多歌曲的话，可能相对而言的话不是那么的纯尚雯婕式的内容。他会有很多偏向于商业性质的歌，然后也会有一些这种他自己想要往时尚界发展的一些这种歌曲。连卡佛小姐是很好的例子，就是当时的话是应该是他要出一本时尚相关的书而录制的这首歌。然后连卡佛小姐当时他又正好又采样了他的偶像王菲的那首梦，出了一个自己写的，然后再加上王菲的梦混合在一起的这样一首歌。
你刚才提到他开始往这个时尚界去发展哈，我觉得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也在他的某一次采访中听到他说，就是他理解音乐不只停留在听觉层面，而是说连带他的视觉一起去考虑的，所有的听觉视觉的输出是一个完整的输出。那这一点是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的，因为我会意识到，就是其实当人开始这样思考事情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夸张一点，他是把自己的作品按艺术品去打造的，或者是说他甚至把自己也在往艺术品的方向去打造的。所以那他无论是整个人他的造型，他的内在精神，还是他要输出的作品，他背后的那个价值观和审美都是需要统一的。他好像为了这个进军时尚界还这个自费花钱去欧洲没少学习哈。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聊到，就是尚雯婕的偶像是 Michael Jackson。
对，
因为 Michael Jackson 其实就是最开始在欧美歌手里面把 MV 当作电影来拍的这么一位天王巨星。
对，
像我其实小时候能够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那种音乐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应该是很震撼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他到后面一直把自己的视觉形象和自己的音乐理念结合在一起思考的话，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如果大家去关注尚雯婕的话，会留意到他真的是非常喜欢 Michael Jackson， 而且就是在那个 Michael 去世的时候，他是连发了好几篇博客去纪念这个事情，去表达自己在那个瞬间非常复杂的内在心情。另外呢，的确如老白所说， MJ 他在这个音乐的视觉化方面，其实是这个也是他成功的一大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他也把这个真的是发扬光大，就让我们就是在听音乐这件事情上突然就是从听觉，从固定的图片进入到一种像电影一样的 MV，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当然这里头有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种变化，同时也在于说这个人他拥有一种自觉去更好的利用技术去呈现这一点。而且我在看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哈，你看像咱们刚才提到的《梦之浮桥》也好，在梵高的《星空下》也好，虽然公司把它想要往一个文艺青年那个方向去打造，但其实整体的造型它依然是偏生活化的。可是当进入到你开始把自己的造型也当成自己的作品去塑造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阶段，他的造型其实已经从生活化走向了形式化，或者是走向了舞台化，离生活有更远的距离，而是进行了在艺术上更浓的提纯。
嗯，就是逐渐开始把视觉化跟听觉化 MV 这些做得好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尚雯婕真的算是前面几个吃螃蟹的人。
嗯，而且他非常自觉，我从他的采访中这种只言片语，包括站在今天回看这个过程，我会意识到首先他做音乐他不只是做华语音乐，他是拥有一种国际性视野的。那这种国际性视野就可以让你把全世界优秀的音乐家甚至艺术家都作为自己的参考对象学习材料，同时呢，那他整个妆造发型到这种化妆到这种整个服饰以及它的这种色彩的使用等等吧，它好像都进入了一种是站在国际视野在创作，而不是在一个华语或者大陆视野在创作。
我记得之前尚雯婕有一个采访里面说到她喜欢看国外的电视台，看那种卫星电视。她很早开始就已经接触一些更加国际化的一些这种信息传播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啊，我觉得他是在打信息差。
嗯哼，
对，他其实有一种这样子的行为。所以说当时他的一些这种夸张的造型，包括那些大胆的色彩运用的话，可能国内的媒体当时还不会这么敏锐的觉得啊，他这其实是在以国际视角的流行方式在打造自己。但是因为当时欧美女歌手的这种形象可能会更加突出一些嘛，他们都会觉得啊，尚雯婕在照搬那种欧美女歌手的那种形象。
我是从她的这个过往的采访中留意到，其实在她主动寻找自我音乐定位的这个过程中，她其实是进行了大量的集中的学习的。她好像有广泛的去了解不同类型的音乐，然后也甚至去了解 作词作曲这些幕后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听到这些只言片语的时候，我立刻就觉得啊，这个人就是他是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的。
嗯，
因为我们已经两次提到他为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去唱这个主题曲，这一点看似都是比较零星的这么几笔吧，或许对于一个普通人，就是这个人他可能不是尚雯婕的歌迷，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曝光，很重要的让普通人了解他的方式。这两部电影我刚好都看过，所以是有记得这些主题曲的。那个时候好像在我的印象中，一般电影的主题曲就主要交给尚雯婕和张靓颖来唱。那像这个唐山大地震的主题曲23秒32年，我看了一下幕后好像还是李健作曲，
可能也是跟当时华谊愿意让自己旗下女歌手有这么高的曝光度有关。因为当时的张靓颖她是有自己的音乐团队的嘛，然后尚雯婕的话就更加倾向于使用华谊自己的资源。张靓颖当时的定位是那种都市流行女歌手，跟尚雯婕的歌迷群体的话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华谊给这两位女歌手定这样子的位置的话，我其实觉得定位还蛮精准的，就是他们俩会分属不同的领域。
时间压弯了躯干，23秒32年，月中没有缘，被风吹乱的蜡烛，顶着火焰流泪哭，当我开记忆那一层土，就像经历没有耳朵塞满了孤独，我听不见幸福，别再用冷漠对待麻木，我还有温度。23秒30年的